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如果我们稍微记得上一周，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第13到18节的时候，我们就提到雅各书把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把我们从主耶稣那边得来的信心和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当基督徒说信仰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一般好像宗教里面所讲的信仰，好像不是说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好像呈现出一种对一种灵界，或者是对一个神的好像一种认同、认可和追随而已。然后我们基督徒讲信仰的时候，讲到的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一个信心啊，就是说发源处是神，发源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恩典的领受者。那当然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当然也是有一个反应的，是一个有实际的。所以就把这个信心，把我们从神里面所得到的恩典和这个新生命，这个就是我们所基督徒讲到的信仰，我们有一个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呈现，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 信心跟生活的连结。那在这个第三节，我们上一周看到第三章13到18节的这边，就讲到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生命而有的这个行为上面的呈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生命上面的呈现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这个智慧呢，我们讲到的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属神的智慧。那有两种智慧，它放在这边做比较，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就不属天的，一个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从神来的就是属地的，就是属情欲的，然后属鬼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会联系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我们来读1到10节。OK， 好，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鬼魔，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投影吗？上面写雅各书。
看到。
看到。OK。
看到了。
好，现在讲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不是？好。
看到了。信心是生活行为的
选项。对，我想这个呢，我们就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雅各书第四章了，对不对？雅各书就一共有五章。我觉得为什么我刚刚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也提醒大家，然后现在第四章这个投影还是又这样子写出来呢？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在想说，哦，这个雅各书，一般我们过去这么多半年读雅各书，或者说之前我们读过雅各书，就会想说，哦，雅各书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我们一般想的就是很简单，就是信心与生活，我们会讲到信心与生活，或我们会想说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信心与生活，信心 与行为的这样的一句话而已，事实上太笼统，好像没有摸着这个重点。所以事实上它不是只是讲到信心和行为，它是讲到信心跟我们生活行为的结合，是不是 ？OK， 信心与生活行为的结合。那什么叫做信心与生活的结合呢？你看，我们下面我们就说了，他这个雅各书里面，神要让我们了解的，就是信心啊是行为的基础，对不对？那我们的行为是信心的实际。OK， 这个是讲的比较抽象一点，但是这个是一个概念，信心是行为的基础，行为是信心的实际。那讲的比较更能够让我们能够怎么讲，就是说更清楚的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心是行为的内涵，然后呢我们的行为是信心的表现，所以这两个事情是要结合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呢，一个生命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对不对？这个信心就是树的，如果人是这个树啊，生命是这个树，那信心是这个树的根，行为就是树的枝叶。所以这两方面是要完全彼此结合的。那为什么特别用这个树做一个比喻？我觉得因为圣经里面就常用树给我们做比喻。那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你看诗篇第一篇，我们翻到诗篇第一篇，我们来看一看。对不对？好，这个一个人啊，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一个跟随神的人，对不对？他就说这个人啊，你看我们从第一节看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个人他不做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的事，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爱神的话，他渴慕神的话，然后他昼夜思想。那圣经上就说这个人啊是有福的人。怎么有福呢？因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一个人像一棵树，他要扎在这个溪水旁，他根要能够伸进去，但有生命的话，那这个生命是神的话，这是我们的信心。但是呢，这个人他在生命上面的呈现，所有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他的整个人给我们的看见的呈现，为什么祝福？因为他的这个枝叶啊，他的这个果子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呈现，一定是美好的，而且是得祝福的。 OK， 那所以呢我们就记得这个雅各书里面各个层面所讲的是这个。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生活的呈现，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的这个行为或者是我们的言语的时候，这个讲到的不是只是外在给人的表现， 我们太常常想说我们注重的是我们表现给人看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子接受我们，怎么了解我们，我们注重的是我们给他们的呈现。但是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只是表面的呈现啊，你一定要讲到我们的这个内涵是什么，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这棵树的根是什么。这根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要在神的话语身上。如果没有连接到的话，那就只是表面而已。OK， 这就是属天的智慧跟这个属事、属人、属肉体，甚至属鬼魔的智慧的差别。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读到第四章了，对不对？这第四章整章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分我们周四的查经，我们就把它分上下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到第十节；那第二部分就是第十一到第十七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他们这几种几本不同的圣经的翻译版本给我们的分段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这里面的重点。OK， 你现在在投影上面。对不对？有看到这个大纲 ，OK， 好。那这个第一到第十节这一段，你看和合本呢，他就会说是不可以与世俗为友，是不是？不可以为世俗为友。那或者说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OK。那我们看几个英文的翻译的版本呢？New American Standard， 美国新译本，他说要避开，当要避开的事。你看，所以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NAS 和 NIV 的翻译就是当要什么，当要什么，这就是讲到行为，是不是？讲到一个行为上面我们要注重的，一个是要避，我们应该要避开什么呢？这个我们要注意。然后呢，他就说，然后 NIV 就说，这个里面所讲到的是讲到要顺服神，一个顺服神的层面。那 ESV 呢，他就描写，这就跟我们这个和合本上面的这个标题很像，警告不要与世俗为伍，不要与世俗为伍。OK，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讲到什么叫做世俗，什么叫做世俗。然后呢，接下来呢，第十一到第十二，这个十一到十七就是讲到不可以什么。你看第一到第十节讲到应该要什么，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七后面半段就说不应该什么，然后就同样就讲到不可以彼此的批评。啊，不，这个是讲到对别人，那对自己呢，不可以自夸自持。然后或者说是呢，就这个最后面这一段呢，就讲到不可以对未来夸口。OK， 英文的这个标题特别讲到，什么叫做对未来夸口，对明日夸口。OK，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能下周的时候或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提到这后面这一部分。OK， 好。OK， 我们现在回来这边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先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它有一些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不是完全的马上就能够很直接的了解。你看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说你们中间的战斗这个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那 我想我们一开始读这个时候就会很心里面，如果你真的是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去看去了解，你就会想好像跟我们有一个空隙，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中间有人是这个征战斗殴的吗？那我们中间彼此有这样子拳打脚踢的吗情形吗？我想我们都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这个到底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译本，新译本可以帮助我们，你们看到我滑鼠的指标，对不对？但是新译本有时候它因为不同的翻译方式会让我们比较明白原文的意思，可是它这个中间第一节仍然是讲什么？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哇，还是讲到打。然后呢，这个第二节这段又讲到打斗和争执，打斗和争执。那这个我们就要想了，这个雅各写信是写给谁啊？对象是谁呢？你们记得吗？他是写给信徒还是还不信的人呢？他是写给信徒，对不对？那不但写给信徒，那写给信徒，所以当他说你们的时候讲到的就是信徒。难道是说雅各看见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拳打脚踢，然后彼此在那边围殴吗？是这样的情形吗？那我们就看到，那就我就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如果看英文的，我现在读个 ESV 它就是说 What causes quarrels and what causes fight among you? OK, quarrel 就是 quarrel 是用嘴巴的争执，叫做 quarrel。 那这个 fight 英文讲的 fight 就是打斗，就是 fight 打斗。可是我们知道嘛，当我们用这个字 fight, 你看孩子在一起斗嘴吵架，对不对？那我们用英文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要跟他们说什么？ Stop fighting。 他们没有在拳打脚踢，可是你叫他们不要什么？不要在那边斗来斗去，对不对？不要在那边彼此争执。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呢，雅各书这一段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雅各他在形容事情的时候，他是在形容，可是他是有用加重的语气，也就是说他用一种夸大的形容词，他不是把一件事实夸大，他是在用加重的语气，用扩大的方式去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OK, 所以这个征战殴斗，事实上我们看中文的征战殴斗，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所讲到的就是一个争执和口诀。OK, 争执和口诀，或者说是争吵。然后呢，这个所谓的 fighting 或讲到的斗殴是什么？是起冲突，是很严重的冲突。我们家那两个小的六岁的，我现在发现我在教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自己学很多，我自己以前没学到的功课，现在还在学的功课，我都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看见。六岁的孩子，那你知道孩子小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对我们的孩子或孙子或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起了争执，对不对？因为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意见不同，或者要玩的东西在抢，那很自然的就是怎么样，会用手，对不对？你要去用手去推人，要用手去打人，要用手去抢，那当然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怎么可以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到了成人他们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很多人已经成人了，可是他们在他们的人际关系或者是生活上面，他需要什么跟人家起了冲突，他就是要用手，对不对？那当然这是流氓行为啊。但是我们说，难道大人就没有流氓吗？大人流氓也很多，也是用手去抢，也是推，也是打，也是踢，也是干嘛的。那可是呢，当然这毕竟我们希望是少数在社会上，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说，你要约束你自己啊，你不可以用手，不论怎么样你不能用手，你要用口，对不对？你要用讲的，你可以表达你不高兴，你说我不高兴，我也想要用，我也想要玩，你这样子不公平，怎么样呢？你要用说的。那所以孩子就学会不能用手，他们就用口。可是他们现在发现，原来用口也可以伤害人。 所以呢，他们现在不高兴的时候，他不是好好的彼此这两个姐妹，他们不是彼此好好的讲话，他心里面不高兴，他知道他不能用手去打人，他就用嘴巴讲。所以他们现在最过去这几个礼拜，他们就彼此说 ：“You're a liar， 你是说谎的，你是一个说谎的人，你是一个说谎的人。”那就不高兴。每两三天晚上要放他们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会跟我告状，另外一个人他叫我 liar， 他叫我他说我是一个说谎的人。骗说我是骗子。那感谢神啊，我们晚上有跟他们读圣经故事，那个用一个图画书跟他读圣经故事，就讲到说谎的人是犯罪的人啊，犯罪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是神会惩罚的人。那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学会了不可以用手去攻击人，你有争执的时候，你要学会不能用手去抢或去打，可是你用嘴巴去说别人，然后你要说到他流眼泪，说到他哭，你不是还是在伤害人吗？所以他们，所以我就说你，当你用你的话，你看我们在读雅各书，上次我们不是读第三章吗？你用你的口赞美神，你不能用你的口去怎么样，去这个诅咒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对不对？我马上学以致用，我就把那节圣经读给他们听。那所以。所以这个他们彼此之间，他就了解原来当我心里面不高兴，我用我的话，我仍然可以好像泄愤，我仍然可以用我的话去把那个人弄得很难过，因为我要把我心里面的这团火啊，我要发泄出去。那你看我在说这个六岁的孩子，可是我们人不是就这样吗？大人就是这样子嘛。今天社会上面可能这个围殴全家倒踢的没有，可是有没有用我们的言语啊，或者用我们的这个冷战，对不对？你有时候是说话伤害人，有时候是不说话伤害人。但是这里面所讲到的征战和斗殴，你看，所以你可能不是用拳用脚，你可能不是实际上面在身体上面你在彼此的争斗，可是这里面讲到的这个争执，这个征战，事实上英文讲到 quarrel， 就是讲到我们口语。你看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说出来的话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连到我们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的注重。所以雅各是在跟信徒讲，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这样的情形吗？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是基督徒，难道基督徒的家庭就不吵吗？当然也会吵啊，是不是？那神借着雅各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有变化。事实上在观念上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理解，就是在观念上面一个属神的教会里面应该是温暖的，对不对？你看这个第三章最后我们上周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怎么说啊？你看，如果是属神的话，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对不对？这边讲到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然后呢使人和平，对不对？那我们在观念上面我们也会想，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个说是基督徒说是一个属神的家庭，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上面的呈现，是不是在观念上面应该是跟一个不属神、不认识神、没有主耶稣生命的家庭，是不是应该有分别？是不是应该有分别？我想观念上面我们说应该有，观念上面应该有，甚至这个不信神的人，当他们在看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有想说，诶，你这个信教的人，你这个有耶稣的人，有耶稣的家庭，你是不是应该跟这个没有耶稣、没有信教的人有不同啊？那他们，我们就会想说，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有的时候虽然观念上面是如此，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太敢去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事实上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所以这个就是观念跟实际上面，我们这个中间有一个空格，有一个空隙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 借着他的话，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就要提醒我们，就说这个是，这不是只是我们人的观念的想法，而是神要我们这个属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的一种呈现。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过程。感谢神的就是这，他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这是一个生命成长成熟的道路。那神就借着他的话，他很明白很直接的，他在跟我们说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太舒服，我们会觉得好像受到控告，觉得受到控告，哎呀，我们都不对，我们都不好，我们都不够。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话语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是不控告人的。你知道是谁在做控告吗？是撒旦在做控告。撒旦在做控告。撒旦控告我们，他会说我们的不是，会把我们这个贬低，然后要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要在我们好像感觉我们头都抬不起来，然后心里面就很龌龊的这种感觉，这个叫做控告。可是神做的不是控告，圣灵的感动或者是定罪，跟这个 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定罪跟魔鬼的控告是不一样的。当神圣灵借着神的话，所谓的定罪，这个英文叫做 conviction,convict us, 所谓的定罪，这个也许我们要想一个，找一个更适当的一个方式去描述，这个什么样叫做定罪。这个定罪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在神的公义的面前了解到，在我们的心中了解到我们的不足。可是这个不是控告，因为控告是让我们觉得难过，让我们觉得失望，让我们觉得低落，然后就抬不起头来，然后就沮丧，这个叫控告，这是控告的目的。可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定我们罪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觉得我们有罪，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有罪之后能够看见神的怜悯，能够看见神的赦罪，然后呢能够借着神的这个，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新生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让我们在生命上面能够有一个转变，这个是圣灵的定罪，所以是不一样的。但是定罪跟控告有时候在我们的接受的这个层面呢、啊，有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不舒服，对不对？不舒服，然后有压力。可是呢，我们要记得控告是撒旦的作为，他的目的只是让我们抬不起头来。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的引领，在神的话好像刺入到我们的心中，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公义的面前我们有罪，但是呢，这个罪所，这个定罪，圣灵的定罪所带来的是我们去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救恩和释放，然后呢能够去了解到我们要靠着神去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转变，然后我们就会得胜，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活里面，哎，我的言语，我的行为，不自觉的，因为我顺着神，因为我愿意接受他的引领，我有了改变。我看见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想法，我看见我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他们，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跟他们说话，这不是我靠我自己的，是靠着神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神的话语的功用，OK, 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OK, 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第十三节好了。我看我们请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呢？ 培育这个杜姊妹，你有圣经在你前面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看读一下？
现在过来，本来是打算时间太短了，眼睛又没对。
哦。
现在我还没，字又小，
我看不清。哦，好，没关系，我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把它放到这个。我看我能不能把它放到这个荧幕上面。我放到荧幕上，你看得见吗？还是看不到啊。好，那我们看找另找一个找找换一个人。好，
不要看手机上还能看到，但是我手机在这听你讲到。
哦，好，没
讲啊，没翻圣经，放圣经就比较好看。
对，还是自己有一个圣经，但是没关系，无所谓。好，那我们来看，那么葛贤，你能帮我们读一下吗？这个希伯来书4:12-13。葛贤在吗？哦，葛贤，葛贤你在吗？
在啊。
好，
你听到
哦？我听到了，我帮你开了，刚刚可能没给你开那个麦，现在给你开了。
现在可以了。
嗯。
希伯来书4:12。
嗯。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13，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对， OK，
可以
不用这样就好了，谢谢谢谢呀。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4:12，特别是12，但12:13是一段很值得我们去背起来，或者说是去常常去默想的一节经文，因为他就讲到神的话。神的话，你想想看，这个神的话是我们很珍惜的，神的话是很宝贵的。那但是神的话借着圣灵进入到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是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可是是有一个追求的心，愿意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的生命愿意受到神的救恩和他的这个引领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敞开心灵的时候，神的话会有一个功效。我们说这很珍贵很宝贵，我们很喜爱，可是你看他是怎么样，他是活泼的。这个神的道，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活泼的意思，这个英文就是 it's active。 英文的这段圣经讲 it is active。 我们看新译本怎么讲，新译本说是活的，是它不是只是说是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不断不断的在行动的。 OK， 那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呢？像是一切两刃的剑，不是只是一个刃的剑，是两刃的最利最快的剑，它要比它更快。所以甚至连这个灵与魂，魂与灵事实上是分不开的，骨节与骨髓事实上这个骨节跟骨髓就是分不开的。可是呢，他说到这个神的话就像是这个比两刃利剑更快的，它能够刺入，能够破开，能把一个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个过程啊，是不舒服的，这个过程是不舒服，这跟我们开这个身体里面有疾病，当我们要去开刀的时候，没有人喜欢开刀。那个上一周我们晚上跟孩子在祷告的时候，又是这两个双胞胎，那我就跟他们讲，我们要替刘长老祷告。我说他下礼拜，我说他这礼拜他要去照片子，所以我们要替他祷告，求神继续的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然后我说神可以医治他，神不一定医治他，神有他的主意，但神可以医治他，那我们替他祷告。所以这个 Haley 就说，我要神医治他，我要神医治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如果他要开刀的话，开刀会痛，会痛的话呢，我就不要。所以呢，他怕痛，所以他就说，那我不希望刘长老他也痛。 OK， 那这个当然是很好，这个是 这个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讲到说， 但是我就说，但为什么有的时候神是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医治的时候，当我们要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疾病要去移除的时候，需要痛？可是这个痛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痛啊，我们不是在那边受虐待啊，我们不是在那边受刑啊，我们是在痛了之后，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医治，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这里面是什么。医生骗子再怎么看再怎么看看不清楚，他说我一定要进去看得清楚，又把你这个问题解决，做一个根本的上面的解决。所以这个是目的。那神的话对我们的灵魂，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就是有这个层面的功效。所以为什么这个我刚刚看，就是说这个观念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定罪跟控告不一样啊。神不用他的话来控告我们，但我们心里面觉得受到控告，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永远不是控告，圣灵的工作是定罪。他把神的话刺入到我们心中，他刺入剖开灵与魂，骨节骨髓，把我们分别出来以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让这些被造的，让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在神的面前不是显明的，然后呢，这个万物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能够赤露敞开的。是神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赤露敞开，神已经了解我们了，他这个过程是让我们自己能够了解自己。我们读神的话，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永远都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能够认识他，可是第二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为什么会说让神的话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啊？让我们有一个自觉，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有一个更正确、更客观 的自我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让人用，对不对？一个有自觉的人，是更能够有成长的人，对不对？一个没有自觉的人，都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想我们，那我们完全没有成长，完全就是过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只是很多时候年纪越大，人就越不愿意跟我们讲我们自己的错的这个盲点，错误是我们不成熟的地方。但是神的话可以。OK。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个第四章，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刚刚就讲到第一节，讲到的这个征战跟斗殴，它就是讲到争执，讲到就是口诀。事实上很，这个特别是原文里面的第一个字，这个 quarrel 讲到的就是用嘴巴上面的争斗，是起争，是争吵，是这个冲突。那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这个 fighting 或者说这个斗殴，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成斗，事实上就讲到这个冲突是一种描述性的，就是你不一定是拳打脚踢，你不一定是这个肉体上面的攻击，可是事实上人跟人之间已经造成这样的一种已经深到心中的这种，甚至你可以说是一种仇恨的感觉。这个你说是不是在人跟人之间会有的？是有的，很可惜的。是不是在信徒之中就没有呢？当然在信徒中也是会有的，这也是很可惜的。所以神就借着雅各书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他说你看我这么慎重的，我用这样子甚至是用这种夸张式的这种语气告诉你，是加重的语气告诉你说，你们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到智慧在第三章最后，智慧是属天的和属肉体，属情欲，这个属世的，属魔鬼的。那如果在信徒的当中有这种争执，有这种冲突，这种殴斗的情形，那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来的，这不是从我们信心来的。那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白体中战斗的私欲而来的。那这个私欲这个词啊，事实上讲到的是什么？什么叫私欲？这个我们通常听到私欲这个词就好像不是很好听的感觉，那我们都不愿意承认人有什么私欲啊。事实上这个很简单，事实上这个私欲它所描述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在身肉体当中，因为一个我们这种肉体的欲望所产生的感觉。这个私欲的意思就是我们都会 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欲望会有感觉的，所以这就是讲到的这个所谓的私欲。那希腊原文是 hedonism， 就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hedonism， 讲到的就是好像是一种因着欲望上面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情绪 ，OK， 情感。那 ESV 翻译成 passion 就是讲到我们这种很丰富的这种澎湃的感觉，但是是因为被这个被我们人的欲望而引领的。那这个不一定是错，这个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对不对？你肚子饿了，人因为有一个欲望，就是你饿了，你渴了，你会有一种感觉，那这个感觉会使我们去怎么样找食物，会找我们找喝的，对不对？身体因为坐得太久了不舒服了，那这个肉体上面会产生一种欲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我要出去动。那这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可是人的欲望问题就是这个人的肉体上面的欲望通常所带来的有许许多多是被我们这个老我，或者说被这个甚至被撒旦引诱之后而产生一个错误的方向。那这个就变成这种就欲望就变成错误的使用，我们就会有一个错误的方向，然后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行为。那为什么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心里面会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会舒服的，不舒服只是一个我们的情绪的反应。那问题是你情绪的反应，我们怎么样的去有行为上面的表现呢？对不对？所以我也是跟孩子说，我说他抢了你的东西，你当然不高兴啊，对不对？他抢了你的东西，他说了一句话你不喜欢听的，他说你是一个骗子，你当然不高兴啊。那我不会跟他说你不可以不高兴，你不应该不高兴，你不应该生气，你不应该难过，你不应该怎么样，因为他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别人说我也不高兴啊。所以不高兴本身没有错，这是你身体上面的一种感觉。可是问题是，当你有了这个感觉以后，你怎么表现，这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我就教他，我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说，你要告诉他。那他如果不听的话，那你自己要离开这个环境啊，你不要站在那边被他欺负啊。我说你还解决不了，你来找我吧，你来找爸爸，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我来帮你仲裁一下。那你说这是对孩子所讲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智慧，对不对？我们在教孩子教孙子，我们都会这样教，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在神的面前，神也是用他的话这样教我们呢？我们要自己也是，这是一样的原则啊，是不是？如果我们会引起我们的征战殴斗，我们的这种冲突和争执到一个地步变成彼此的这种怀恨，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不是从天上来的，就是我们的私欲，我们因为身体的这种需要和欲望而产生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开始只是顺着肉体的引领，我们没有顺着神或神的话或天上的带领。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这种环境我们事实上常常碰见，我们本身是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自己会陷入这种情形。那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啊，你看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啊，你们就是因为想要有所以才会争执嘛，因为你想要有而得不到，你想要有结果被人得到或被人抢了，不论是自己的利益，对不对？或者是自己的好处，或者是自己的意见想要别人接纳，或者想要自己做事的方法要别人认可，不论怎么样，那你要嘛，你就是要，对不对？这个就是贪恋，就是你要，那你要但是你得不到啊。那所以那这边呢他就说你们杀害嫉妒，那这个中文就很不容易了解什么叫杀害嫉妒。英文就是说 you murder out of your desire， 他是说你看他说你们因为嫉妒啊，你们因为嫉妒人所以你们就产生了谋杀的心。那你说信徒彼此之间有谋杀吗？没有啊，怎么会讲到杀人呢？难道雅各所写的这一群信徒里面还讲到杀人吗？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到他讲到的征战，讲到的斗殴， 其实是他用这个言语的形容，用这种夸张的形容这件事情来表现出他的严重性。你们贪恋，然后呢，你们嫉妒，而引起什么？这种杀人、谋杀的这种心态，这个我们很能够了解，对不对？那他们没有实际的杀人啊。那在旧约的这个诫命里面，是不是讲到不可杀人？对，不可杀人是一个诫命。可是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教导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杀人嘛？他说当你们怎么样？恨恶，对不对？当你们在恨恶弟兄的时候，你就犯了这个谋杀的罪。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我们看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陈丽，你帮我们读一下。我现在把你的麦克打开了。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OK， 那这个是约翰讲的，对不对？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你这个恨就是杀人。那他这个观念是，事实上这个观念从旧约就是有的，但是新约里面讲的更是清楚，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里面，他这个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同样的就是这个，你因为这个你们杀害嫉妒这句话的意思，事实上是你们因着嫉妒而产生这种杀人的心，也就是说你对人的这种恨恶。你看，本来只是可能只是稍微心里面不高兴，觉得因为受了伤害，所以呢就得不到自己想要有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可能只是这样，可是慢慢因为还是要。因为要，然后就得不到，然后就因为嫉妒别人有，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杀人的心，然后他又讲到就殴斗征战，那在这样的反应出来，就开始有这种口角，就是原本是在心里面的，对不对？这个私欲或贪恋或嫉妒或杀人的心，这个都是在内心的，可是在我们的争斗和征战，在我们的争执口诀起冲突的这个层面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就说你这样子你就得得到吗？不行，你也得不到。因为事实上你们得不到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们不懂得去求，不懂得真正的去把你们所需要的去跟神求。然后他就说，那这个求，这就讲到向神求。那因为你在讲基督徒的生命嘛，你心中觉得有不够，所以就要向神求。可是事实上你们没有得到，因为你们没有在求啊，你是用人的方法，你在维护你的权利，用人的方法想要得到你想要拥有的，但是你们得不到，因为你没求。但是呢，基督徒有在求啊，神啊，你给我这个吧，神啊，你给我那个，你看那个人那么发达，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发达一点呢？你看那个人为什么家庭这么和乐美满，我也要啊。可是神就说，你们就算是求啊，你们也不得不到，因为这些是叫做妄求。因为你们想要求的，只是浪费在你们的这个厌乐，这个厌乐所，这个厌乐这个词连接到的，就是第一节最后里面讲到的私欲。这个所谓的厌乐，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因为这种肉体的欲望而想要有这种满足的感觉，这个叫做享乐的感觉。这个享受享乐的感觉，就是你们只是要把你们得到的东西用在这些世俗和肉体上面的事而已。那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求，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回想到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里面所说的，在这边神就告诉我们呢，你看，你们如果有人缺少智慧，那这边我们讲到的原则就不是只是智慧，但是像神所赐给我们的，你们如果缺少的话，你就要求那个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他。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记不记得我们 好几个月前读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神一个很实际，我们要很珍惜的一个应许。为什么？神说你只要求我就给啊，你要求，因为我是后赐众人的，我不斥责人的，然后你如果跟我求，我就赐给你。然后第六节就说你要凭着信心求，你要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这样的人就不要想要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然后第八节，因为心怀二意的人，他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看为什么就算是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向神祷告，这个是我们的 信心的一个行为的呈现，对不对？你说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能够不祷告？我们都说基督徒有两件事情是不得不做的，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就两件事。那这是一个行为啊。可是不是说基督徒要读经祷告，因为如果只是这样讲的话，那只是行为的表现。我们讲到行为要跟我们的生命，要跟我们的信心要连结，要结合啊。所以我们，你要是顺着肉体而行呢，如果我们顺着肉体而行，我们因为私欲而行，我们因为要为自己的厌乐，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享受，那我们就是顺着肉体，那我们求的就是肉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求的是肉体的事情，我们就像那心怀恶意的人，我们就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生命的路上，第一章第八节讲，我没有一个定见，我没有一个定义，我们到底是跟随肉体呢，跟随这个世俗呢，我们还是已经说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是跟随神，我们要走神的路。你要选择一个方向去做，要不然的话，就在我们的祷告生命当中，我们就发现虽然我们好像说我们信了主，我们说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他，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求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我们的这个肉体的享受，还是跟这个世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求的所想的一样。 OK， 那结果我们就发现，所以在教会当中，为什么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才会发现，或者说我们自己，我们才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世界上面的人好像没有不同，那就是因为雅各书第四章就前面讲到，我们不懂啊，我们得不到我们一直想要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求，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争执，为什么要斗殴，为什么要冲突，就是为了我的好处，我的利益，我要，所以我不需要求嘛，我求神干嘛呢？我自己就可以得到了。那就算是我得不到的，我在那边嫉妒，我在那边愤恨，然后我去求，可是神说你这是妄求，这个叫做妄求。所以第四节这边他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看什么叫做淫乱的人，原文说是淫妇。你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不断的用这种加重的语气，很露骨，很让人不舒服的话在指责我们，因为他要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的很清楚的能够要呈现出来，他要衬托出我们真正的心里面的那种情形。那淫乱的人，或者说淫妇，就是一个不忠诚的人嘛，是一个不忠诚、不洁净的人，对不对？你对你的婚姻你忠诚，你就不会去跟别人行淫乱。你如果是一个把这个家人的爱，把夫妻之间的爱看作是最大最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那就不会有就会有就是最洁净最圣洁的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爱的这个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不会有淫乱，对不对？这就讲这个，但是这个他的比喻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嘛，是不是？刚刚讲到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就讲到，这个是心，你是心怀恶意呢，还是你在我的行的路上有定见？我们是选择了世界呢，还是选择了神？还是我们一面说是我们选择神，可是我们仍然在过我们肉体的生活呢？问题就是这样嘛，你是心怀恶意呢，还是你是一心一意？那所以神就很直接说，你们事实上就是淫乱，你还是在过你肉体的生活。 OK， 你一方面说是跟神有关系，你是跟神连接，跟主连接，可是一方面还在过一个属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叫做在神的眼中，这叫做淫乱，这是一个淫妇的生活。第四节的后面这一段是我们很值得我们 记得的。OK， 我在我的圣所有的圣经，我都在这一节上面，我都是有画线的，或者我有把它用荧光笔画起来。因为他说，岂不知啊，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你要不然就是跟着这个世俗，要不然就是跟神，对不对？我们的这个身份啊，我们的身份你，我们你只有你能够对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度忠诚，你要不然就是属于这个国度，要不然就是属于那个国度。我们要不然就是属神的国，我们要不然就是属地，我们要不然就是属这个属圣洁的，要不然我们就是属罪恶的，我们要不然就是属父神的，我们要不然就是属撒旦的，对不对？所以与世俗为友就不是与神为友，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但是同样的观念就是，当我们与神为友，我们是成为主耶稣的朋友啊，对不对？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就对在这个世界上来讲，我们是世界的敌人。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好吧，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和第十节。OK， 那么，那 Mary， 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我把你的麦打开了呀。
OK， 约翰一书第三章。
Yeah， this is 对不起，我 Linda 翻一下 ，this is First John， First John chapter 3 verses 9 and 10。好，谢谢呀。Yeah. 你看到吗？你们看到吗？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哈、哦，从神生的就不会有罪，因为神的道已经在他的心里面。那这个人呢，他就不会去犯罪，因为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跟神的话相抵触的，因为我们这个相抵触的是我们的老我啊，那如果新的生命是不会跟神所赐的新的生命是不会跟神的话相抵触的，那这个就看见了这个人是神所生的，那所以这个就分别出谁是神的儿女，然后怎么谁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要不然就是属神的，我们要不然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是掌控罪的世界，神是掌控公义的世界，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没有，我们不能说一下子我偏这边，一下我偏那边。周六周日在教会聚会我属神，但周一到周五我就属自己属肉体，没有这种，没有这样的。你要不然就属神，要不然就属魔鬼。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我或我们的私欲带来的是罪，这个方向是走向死亡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只有魔鬼撒旦在带领的方向，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去很清楚的去认清这一点。我们顺着自己的肉欲，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我们顺着这个世界上面的这种享乐和他们的这种观念和原则去做事的时候，这个方向是朝死亡，朝撒旦的方向，那属撒旦的人做这样的事啊。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走这个方向。你是属神的呢？你是属世界的。OK， 这个世界上面的讲话讲法，今天的所谓世俗，这个中文讲世俗的 the English word here is the world, right? Either， 这个第四节最后说 ，Are you friends with the world, or are you friends with God? Are you enemies of the world?Or are you enemies of God? 那英文讲的就是这个 world，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世俗，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讲到就是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所描述的世界就是人的层面，人的社会，人的思想，人的行为，人的想法，人的智慧。那今天我们人的世界毕竟还是一个与神要远离神的一个世界，但是很多事情已经被他们白，就是已经被他们淡化了。他们不会讲说我们在走魔鬼的路啊，但是他们说我为自己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我为自己，只要我不伤害人就好了。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那大家都为自己，怎么会不伤害人？那为别人，有没有人为别人生活啊？没有啊，大家都为自己生活。那这个世界上面的智慧，世界上面的一种哲理，就是说保护自己，对不对？保护自己，维护自己。但是我们就讲，我们这个好像听得很难听，我们就说我们要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啊。这句话就讲得很好听啊，对自己负责任啊。我为我的家人，去外面争取我们的利益，是不是？这些都是好像听起来就好像很好。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智慧，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我就说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要想要好，当然用他们的方法，但因为他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圣经上面就要跟神的儿女讲得很清楚，这个没有模棱两可的。你要不然就是属神，完完全全属神，要不然你就是走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事实上在掌控，背后掌控的是魔鬼，是撒旦。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OK， 所以呢，这个四章后面就讲得清楚，你如果要与世俗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了。 OK， 所以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他曾经跟他的门徒说过啊，我们在世界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 Right? Jesus said this before, that you are in the world, but you are not of the world. OK， 我来看一下这一节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六节 ，OK， 第十七章第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一段。OK， 我这段没有写下来，我下次我们再翻出来。我们基督徒，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主耶稣基督他应该是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的教他就说，我将你们摆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会要走，可我摆在你们这个世界上，可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俗的，但是我们人在这边，但是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什么？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呈现出来。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带荣耀给神；第二是什么？我们能够把神的福音传给人。 The reason why we are still in this world, we're not of this world. Jesus says we're not of this world, but we're in this world. In fact, he sent us into the world because we are to glorify him with a new life we have as Christians, but also through this new life to bring others into salvation. Okay.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了解的 ，OK？ 那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的话，我们就开始前面这花了很多时间看了前面这一到第四节，我们后面的这几节，那我们就下次讲好了。但是我想，我们后面这几节就比较容易能够了解，是吗？为什么圣经上面第五节他说是突然的吗？ Is it in vain that the scripture says 神所赐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这个一开始读的时候有点拗口，但是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它里面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神最这个所谓恋爱至于嫉妒， Okay, in the Chinese, it's a little bit odd to read the verse 5. 但是我用英文给你们读一次，让你们有点了解。Okay, the verse 5, 他说, He yearns jealously over the spirit that he has made to dwell in us. God yearns jealously. 所以他里面讲到是不是说恋爱之于基督，他说主最盼望的，盼望到一个地步是有一种嫉妒的心。Okay, 神最爱的，神因为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所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这种嫉妒。那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词说神是嫉邪的神，嫉邪的神。什么叫做嫉邪？嫉邪就是神事实上爱我们人啊，爱到一个地步，就像一个丈夫爱妻子或妻子爱丈夫的那样子完全拥有的爱而产生的一种嫉妒的心。也就是说他说这个爱是完全的，是只有我们所属拥有的，是不能与人分享的，是一种完美的爱的呈现。这不是讲到人的这种嫉妒心。OK, 好像说我不愿意与人分享，不是，是因为这个爱是完完全全彼此的拥有。所以这个叫做恋爱至于嫉妒。OK, 是神因为最殷切、最盼望、最钟爱的。OK, 所以我因为神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所以神他将他的灵啊，他所要的就是他赐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Right? The spirit that God has given us is something that he yearns after. He yearns after. This is what he wants from us. 神拯救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属于他。当我们属于他的时候，他完全的爱他就要让我们归属于他。这是神所要的，所以神说，今天你属我，那你就是完全属我，你不是一部分属我，然后一部分属世界，你一部分属撒旦吗？那不可以的，我的拯救是完全的，你整个人的生命的层面都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已经将你完完全全的拯救了。Okay.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用这样的多的描述，用这种，我们就说好像是一种夸张法的描述去衬托出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生命所为我们换上的，与神和好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极贵重的，是极有价值的，是完全实际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拥有神的恩典和满满得到神的祝福的。这个新的这条路上面，神要我们去走，他要我们完完全全定义的去做去走。我们不可以分心，我们不可以把我们对神的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我肉体，或者是甚至说这些都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是爱神，就只有神。如果我们不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是第六节讲的。那第六节到第十节，我想我们下次讲，因为我觉得这前面这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心里面会有这种争斗，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好像要享受，要这种厌乐的这种心。但是这种心是不属于神的，是属于这个世界，是属于肉体的。那我们在哪一些层面上面我们要与他交战？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引领，我们的生活行为就是反映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因为受到神的恩典，受到神话语的洗涤，受到圣灵的洁净，所以慢慢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与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相应对上面，我们就呈现出属神的样式。 OK, 所以我们就有第三节第三章最后十七十八里面所讲到的，对不对？是有纯洁的，是有和平的，是温柔的，是谦逊的，是有恩慈的，是带来和平的。 OK, 带来和睦的，然后是有真智慧的。我知道我们这几周大家在家里面很多时候真的是会闷啊， 但是感谢神有他的话语，我们不但有他的话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每周还是有一起见面和聚会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操练祷告的时候，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开启我们的心。我们在肉体上面虽然受到限制，我们可能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常见面，但是呢，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可以是跟神的交流，借着圣灵的引领，我们还是一个肢体，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际上面的一个经历。然后也盼望在这几周我们都留在家里面，或者说常常不能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彼此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啊，是不是很自然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的提醒，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先是心中的这种感受上面，我们要能够发觉我们要走神的路，然后呢，在我们的口上面，我们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要走你的路，我是属你的人，你让我在我的生命的呈现上面看见你的恩典，让我嘴巴里面所出来的话不是争执啊，不是口诀，不是吵闹，是带来和平的，是带来恩慈的，是带来温柔的，让我看见我们走神的路的人啊，就有属神，就有属神的恩典跟随着我们，好不好？那啊，我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把麦克风打开，然后把你们的荧幕打开，然后你们大家可以彼此有点时间，彼此的问候和联络，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主，我们看见啊，我们真的是还有许许多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学习的。主，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内心，我们虽然是爱你，我们也尊重你的话语，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层面上面，主，我们人内心的那种私欲的那种情绪就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啊，虽然年纪都大了，也都成人了，也有一定的成熟度，可是发现事实上就跟那6岁大的孩子也一样，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心里面觉得受委屈，或觉得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有什么的反应上面，我们就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就显示出我们还是在那个部分上面需要得到你的拯救。主，今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啊，毫无疑惑，凭着信心的能够向你求，就是我们生命上面的改变，就是我们真的生命里面内涵上面我们最需要的，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求你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生活行为上面就是走你的路，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向你求的时候，你就能够赐给我们，你是那位厚赐百物而不苛责人的神，让我们有这样实际的经历。主，为我们的姊妹们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啊，为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一切的需要和真正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妄想或妄求，我们所想要贪恋的事情来求，然后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凭信心求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主，你是美好的，你是良善的，你是供应给我们，你是维护我们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上面，特别在这段时间，我们更有机会默想你的话，更有时间啊，在一起啊，聆听你声音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能够有一个能够跨着大步的，因为跟随着你而能够得到蓬勃的成长。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